康熙皇帝带着熊赐履、索额图、明珠等大臣和魏东亭等侍卫来到教场看土海和周培公阅军。但是不巧的是，军营中正在执行军法杀人呢。原来呀，他们这一次招来的各府奇奴当年大多数都是征战疆场的英雄好汉，可是现在不同了。常言说得好，有多大的主子就有多大的奴才。这些奇奴的主子在京城里当王爷的当王爷，当公爷的当公爷，奴才们也就跟着长了身价了，长了威风了。如今又都在京城里成家立业了，安享荣华富贵呢，谁还愿意为了那一两饷银去卖命打仗啊？刚集合的时候，一个个是怨天骂地，无精打采啊，再加上妻儿扯腿，朋友践行，所以昨天整队操演的时候，竟然有700多人迟到了一个多时辰。涂海和周培公没有严厉处置，只是重申军令，让大家伙明天务必准时列队，听候检阅。却不料今天集合的时候，还仍然有100多人姗姗来迟。周培公传令各营，把迟到的一律押送中军，听候处置。中军参将刘明见到人犯已经带到，就走上前来向涂海禀报：禀大将军，各营迟到的兵士已经带到，请大将军发落。涂海站在点将台上，早已远远的看见皇上带着大臣侍卫们在那边观看呢。他知道皇上是有意要看看周培公的治军本领，便大声吩咐道：请周军们以军法处置。周培公并不推辞，昂然走到将台中间。萧萧秋雨已经打湿了他身上的黄马褂，新刺的双眼花翎也在往下滴着水。他两眼冷冷地往下扫了一下，偌大的教场立刻肃静下来了，3万军士铁柱一般一动不动。周培公朗声说道：现在重新宣誓福原大将军军令，违命不遵者斩，临战畏缩者斩，救援不力者斩，杀戮良民者斩，奸宿民妇者斩，临期不治者斩。几个斩字刚出口，下边跪着的100多迟到的人个个面如死灰。却听周培公又说：涂海大将军这几条军令昨天已经申明，今天仍然有107人应卯不到，本应一体处置，但念在国家用兵之际，则最后三名斩首示众，余下的每人重则80军棍。中军教尉们听到周培公一声令下，便炸雷般答应一声，就去托人。三名军士吓得魂不附体呀，被拖到了将台边上验明正身，又被推向辕门。可是其中的一个一直挣扎着嚎叫着不肯就范：周军们开恩呐，我求求你，我上有老下有小，你不能啊，周军们你不能公报私仇啊。什么？公报私仇？周培公感到十分的诧异，低头一看并不认识这个人呢。那个人仍然在挣扎着呼叫着：周军们，只要你不杀我，我就告诉你阿索的下落，杀了我，你一辈子也见不着他了。周培公猛然想起来了，原来面前的这个恶奴就是康熙九年在正阳门遇到的李亲王府的刘一贵。如此说来， 烂面胡同阿索失踪也一定是他做了手脚，便脱口而出问道：你这恶奴，阿索被你弄到哪儿去了？讲，你饶我一命我就讲。这突然发生的意外变故使坐在帅位上的土海愣住了，周培公也是心潮翻滚，也说不清是个什么滋味。看来阿索已经落在了此人之手，如今行了军法，李亲王府必定拿阿索报复。想起当年阿索赠送金钗施舍粥饭的一片深情，周培公不由心中一阵痛楚。自己与阿索虽然没有半语之私，阿索的情谊自己是铭刻在心的，今天怎么能忍心让这位善良的姑娘再受牵连呢？可是不杀刘一贵又如何能执法服众统带三军呢？他想了想，终于咬紧了牙关，冷笑一声说：刘一贵，你白日做梦，我已经是朝廷大将，岂容你以私情要挟？拖出去斩！三声炮响，白刃飞过，行刑的刽子手手起刀落，砍下了三个违纪兵士的脑袋，提起来回到中军交令，又按照周培公的吩咐将三颗人头悬在辕门的高杆上。军营里是死一般的沉寂，周培公轻轻咳嗽一声说话了：本将军一介书生，一向不懂得这杀人的事，但是今天蒙圣上将军国重任寄托于我，就不能不整肃军纪以报圣恩。来啊，把104名持刀的军士拖下去打，有胆敢呻吟呼号者每喊一声加打20军棍。将令一出，教尉们蜂拥而上，这一帮作威作福目无法纪的无赖狂徒们算是尝到了周大人的厉害，尽管大棍子上下翻飞，一个个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淋，却没有一个人敢发出一点声响。在军营外边的高坡上，康熙神色庄严，熊次履心惊肉跳，索额图暗自称赞，明珠却若有所思。只有武丹见里面打得痛快，想笑又怕挨训，只好一个劲儿的给魏东亭扮鬼脸儿。肉刑施行完毕，军营里便传出了土海红钟般的声音：将士们，此一战敌方乃是跳梁小丑，本不足天兵一讨，但主上正致力于南方军事，所以才下旨启用昔日八旗弟兄，你们俱是朝廷驻时的家奴，与国家休戚相关，为国效力，为皇上分忧，也是为了你们自己的身家性命，这是第一层。康熙听了，对身旁的熊次履笑着说：嚯，听这意思还有第二层了，看这奴才说些什么。只听土海又接着说：本大将军知道你们都是骑奴出身，家境贫寒，一两多的饷银实在是太少了，只要你们出死力打好察哈尔这一仗，我保你们半世富贵。他的话还没说完呢，已经被下边的军士们的议论声给淹没了。康熙不由心中一愣：哎，怎么这么个说法啊？饷银不是都已经发下去了吗？打哪儿来的什么半世富贵啊？他正在思忖呢，却听周培公说话了，声音比土海还要响亮：弟兄们，察哈尔王子 乃元世祖正统后裔，家中有金山银海，我曾查阅了史书，他那里仅库存黄金就不下1000万两，家中私财比此数更要多出几倍，破城之日一半交皇上，一半拿去你们均分，涂大将军和我分文不取。康熙听了周培公这番话，不由扑哧一下笑出声来了。此刻军营里到处是兴奋的鼓噪声，有的惊叹不已，有的啧啧称赞，有的高声欢呼，有的拍手叫好。刚才杀人的紧张气氛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了。站在远处观看的皇上和大臣们也都笑起来了。熊次吕拍着手大声夸赞，好好啊，周培公的书没白读，他用的是当年淮阴侯屈三秦将士东下的故迹，眼下南方战局还紧，国库空虚，也只能这么办，倒亏他们想得出来。明珠却冷冷一笑对康熙说，主子刚才留心了吗？在他们的军纪当中，唯独没有抢掠民财者斩这一条。康熙看了他一眼没有回答，他当然听见了，可是他更清楚地知道，这些骑奴们打仗还就是想发财，朝廷如今拿不出军饷，大内的银子拨出来5万，内廷已经感到困难了，可是这5万两银子除了扣掉留下一些作为军用之外，分到将士们手里每人才平均1两银子了，要是不让土海和周培公这么做，难道让他们两手空空的去带兵打仗吗？更何况他们肩头的担子十分沉重，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灭察哈尔叛乱，还要在打了胜仗之后立即千里奔袭去战马要子，不让他们施用权益之计，又有什么别的好法子呢？他正在沉思，却听军营之中号角齐鸣，震天动地的响起来了。魏宗廷在他耳边轻轻说了一句，主子，土海他们迎接圣驾来了。咱们书说简短，土海和周培公领兵出征，那是旗开得胜，只用了12天的功夫就扫平了察哈尔。他们没有食言，随军将士都得到了重赏，一时间是士气高扬，军威大振。康熙接到奏报也是十分高兴，下旨命他们将缴获的金银大部分留下作为军饷，小部分分调给洛阳的守将瓦尔格，并责令瓦尔格立即率兵西进，出潼关攻西安，扰乱王辅臣的后方，牵制汉中的王廷藩。而土海和周培公的这支人马却奉旨从伊克昭草原插进去，直逼陇东，与退守兰州的官军将领张勇会合，两路夹击平凉的王辅臣。这一来，西线反守为攻，局面立刻起了重大的变化。再说王辅臣自从被迫起事以来，他这仗打得还比较顺手，他并没有按照吴三桂的要求进犯中原，只是在平凉一带活动。他竖起了叛旗，却不想闹出大乱子，攻打城镇又不想损伤兵力，手中现有的3万兵士那是他的看家宝，他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当瓦尔格带兵出了潼关进入陕西的时候，王辅臣并不在意，只是下令让王廷藩带兵阻拦。可是今天下午他忽然接到探报， 说土海率领3万军马和科尔沁的4000铁骑已经开过来了，距此仅有300里地了。王辅臣不由大吃一惊，这土海的兵马是打哪儿调来的呢？他们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自己的背后呢？敌人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突然而至，这可不是好征兆啊。他必须迅速查明虚实，想好对策。所以他立即派人飞马奔往汉中，调王平藩的部队前来增援，又带了中军将领们出城巡视，安排防务。夕阳的余晖懒洋洋地照在平凉城头，六盘山像一条灰暗阴沉的巨蟒蜿蜒起伏，卧在远处天地交接之处。夏日奔腾喧嚣的泾水受不了隆冬的严寒，沿着河岸的地方已经结冰了，只有河心处潺潺流着一股细水，头鞭可断，纵马可跃，失去了他屏障后方的作用。王辅臣骑在马上，心事沉重，一言不发。中军将领龚荣誉骑着一匹高头大马，紧紧跟在王辅臣的身后，他也是脸若冰霜，神情沮丧。对于这支叛军的处境，龚荣誉看得很清楚。举旗叛变之后，王辅臣不攻洛阳，不打太原，却拉着部队一直往西，在平凉一带打转悠。龚荣誉知道王辅臣之所以这么干，是想在这蛮荒之地稳稳地打下一块地盘，游移在康熙皇上和吴三桂之间，进可以和朝廷拼搏周旋，讨价还价，退可以远走西域，与藏羌各游牧部落联合拥兵以自保。如今突然传来了土海大兵逼近的消息，是战是降还是逃，恐怕必须要做出抉择了。王辅臣和龚荣誉正在并辔而行，突然身后的城门开了，从城里飞出一匹箭马来，这匹马是风驰电掣飞奔而来，显然骑手有十分紧急的事，所以他是拼命的打马飞驰，很快便来到了王辅臣的跟前。原来正是王辅臣的儿子王吉珍，康熙皇上把他放回来之后，他就来到了军中，向父亲详细报告了皇上殷殷寄托之情，说的王辅臣是热泪奔流，但是他却没有答应立刻返政，只是把儿子留在军中参赞军务。刚才王吉珍接到探马带回来的消息，便急急忙忙的赶来报告了。爹，据探马来报说，土海带的这支军队呀，是由京城各王公大臣府里的骑奴组成的，他们大都练过武，有一些还打过仗，这次平定了察哈尔王的叛乱，又得到了很多犒赏，所以士气很高。此外还有科尔沁的一支骑兵也归土海率领，千里奔袭，行军速度特快，恐怕就要到了。
哦，还有吗？
哦，对了，给土海当副手的是兵部侍郎周培公，此人虽然是个书生，但鬼点子多得很。儿子在京城的时候，常听人说起他，皇上很是倚重的。
是吗？
哦哦，对了，荣誉啊，这个周培公是不是你那位奶弟呀？龚荣誉刚才一听王吉珍说出周培公的名字，已经是暗暗吃惊了。他心想，培弟怎么会从军呢？远在金门的老母要是知道如今我们兄弟俩竟然兵戈相见，
又会怎么想呢？
龚荣玉正在出神呢，猛然听见王辅臣问他：
君妹，我也正在想这事呢，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多的是，会不会……
王辅臣知道他有顾忌，也就不再追问，他挥了挥手，让随从们都先回城了，只与龚荣玉、王吉珍一起又往前走了一段路，才心事沉重地说：荣玉老弟，眼下的形势你有什么高见呢？说出来让愚兄听听。龚荣玉因为不知道王辅臣的真实想法，也不敢贸然回答，沉思了一会儿，才小心翼翼地说：君们，标下有一事不明，想请君们明示。
哦，
说吧，你面前只有我们父子二人，什么话都能说。
是，
标下心想，土海他们率领精锐之师乘胜而来，硬打恐怕不行，是不是避开一时？他们从北边来，我们往东边去，到汉中与王平藩合为一处。
不，不行，这样做只能暂缓一时，我们一动，土海他们必定与兰州的张勇会合，尾随我们东进，然后与洛阳打过来的瓦尔格互相呼应，两面夹击，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呀。
哦，君们说的有理，那我们就只有继续西进了？
不，
荣誉老弟，那更不行。哼，吴三桂这个老滑头言而无信，我们起事以后，他连一两饷银都不给，让我们这几万将士在这寒冷荒漠之地提饥豪寒，苦苦支撑。
再往西往哪儿去啊？
你闻闻这是什么味儿？
这就是咱们军营的晚饭呐、吃的是什么？兵士们在杀马而食啊。
这种形势下再往西走，穿过荒无人烟的大沙漠，不用土海动手，到时候啊，恐怕仅是饥饿缺粮这一条，我们这支队伍就要不战而溃了。
龚荣玉知道王辅臣说的都是实情，
这情况他自己也很清楚，眼下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向朝廷投降。可是他不知王辅臣怎么想啊，所以不敢贸然直说，就拿眼睛瞟王吉珍。王吉珍早就憋不住了，见龚荣玉拿眼睛看他，就鼓起了勇气说：
爹，既然如今我们已经到了穷途末路，那是不是就……
王辅臣却一摆手打断了他的话：
行了，你不要再往下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无非还是劝我向朝廷投降。
对呀，爹爹，眼前的的确确只有这一条路了。